相行。接着耶稣对他们说，
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儿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他看见父亲做什么才做什么，父亲所做的儿子也做，父亲爱儿子，把自己所做的指示儿子，他要把比这更大的事指示儿子，使你们惊奇。父亲怎样使已经死了的人复活，同样儿子也要随自己的意思赐生命给人。父亲自己不审判人，他把审判的权交给儿子，为的要使人都尊敬儿子，像尊敬父亲一样。那不尊敬儿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遣他来的父亲。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凡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的上帝的，就有永恒的生命，他不至于被定罪，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再告诉你们，时候快到，现在就是了，已死了的人要听见上帝的儿子的声音，凡听见的都要活起来。正如父亲本是生命的根源，他也使儿子成为生命的根源，他又把审判的权赐给儿子，因为他是降世为人的。你们不要因此惊讶，因为时间将到，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而且要从他们的坟墓里出来。行善的将复活而得生命，作恶的将复活而被定罪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是照着父上帝的旨意审判的，而且是绝对公平，因为我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，而是照着差我来的上帝的旨意。我如果为自己作证，你们一定不会相信。然而还有一位给我作证，他的见证是确实的。你们曾派人到施洗的约翰那里，他是为真理作证。我并不是要靠人替我作证，我说这些话是为了使你们得救。约翰是一盏明灯，有一个时期你们喜欢他的光，但是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就是我行的神迹，这都是父上帝要我做的，证明我是父上帝差来的。虽然你们没有听过他的声音，也没有直接见过他，父上帝却曾亲自替我作证。可惜你们不听从他，不信我是上帝差来的。你们不断研读圣经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。其实圣经所有的话都是指着我说的，你们却不肯直接到我这里来接受永生。不过我从来不重视人所给予的荣耀，我知道你们根本没有爱上帝的心。父上帝差我来，你们却不接待我，可是有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反而接待他。你们喜欢彼此恭维，却不追求从独一无二的上帝那里来的称赞，这样你们怎么能相信呢？别以为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控告你们，要控告你们的就是你们一向所仰望的摩西。如果你们真的相信摩西，你们就会相信我，因为他在他的书上记载着我的事。你们既然不相信他所写的，又怎么能相信我的话呢？
久以后，耶稣在一个安息日经过麦田，他的门徒肚子饿了，便随手摘了些麦穗来吃。法利赛人看见了，就对耶稣说：
你看，你的门徒居然破坏安息日不准收割的条例。
大卫王的士兵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有一天，他和他的部下肚子饿了，又走进上帝的殿，吃了供奉给上帝的圣饼。而按规矩，这些饼只有祭司才有资格吃的。此外，摩西的律法书又记载，祭司在安息日那天，就是在圣殿里工作，也不算有罪的规矩。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有比圣殿更重要的。圣经上说，我喜爱人心存怜悯，不喜爱形式上的祭祀。假如你们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就不会冤枉无辜了，因为我是安息日的主。
耶稣又回到加百农，进了犹太人的会堂，里面有一个残废的人，他的一只手已经萎缩了。有些人想找耶稣的错处来控告他，在一旁窥视，要看他在安息日治不治病。有法利赛人问他说：
安息日可以不可以医病呢？
假如你们当中有人有一只羊，这只羊在安息日掉进坑里去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不把羊拉上来吗？人比羊贵重多了，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我们的法律所允许的。
所有的人都一声不响，耶稣怒目环视左右，同时为这些人悲伤，因为他们的心肠刚硬。于是他对那病人说：
伸出手来。
那个人一伸手，他的手就复原了，跟另一只手一样。那些法利赛人从会堂出来后，立刻和西律党人商议，计划要杀害耶稣。耶稣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就离开那里，到加利利湖边去。一大群人跟着他，他们是从加利利、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买、约旦河对岸等地区和推罗西顿附近的城市来的。这一大群人来找耶稣，是因为他们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。人太多了，耶稣吩咐门徒替他准备一条小船，免得人群拥挤他，因为他治好了许多病人，所有患病的人都挤上前来要摸他。那些被邪灵附身的人一看见他，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：你是上帝的儿子。耶稣严厉地嘱咐他们不可说出他是谁。这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：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拣选他，我钟爱他，喜欢他，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他，他要向万民宣告我的审判。他不争辩，不喧嚷，也不在大街上高声叫喊。他不折断被压伤了的芦苇，也不吹灭将熄的灯火。他要坚持正义，直到正义得胜。全世界的人民都要把希望寄托于他。有一天，耶稣到山上去，整夜向上帝祷告。天亮的时候，他召集门徒到他跟前，从他们当中拣选了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他们是西门，耶稣又给他取名彼得， 和他的兄弟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、腓利和巴都罗买、马太和多马、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被称为极尽党徒的西门、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后来成为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看见群众越来越多，就上了山。刚坐下，门徒便来到他跟前，于是他教导他们说：
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，他们是天国的子民。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啊，上帝要安慰他们。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，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。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啊，上帝要充分地满足他们。以人慈待人的多么有福啊，上帝也要以人慈待他们。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，他们要看见上帝。自立人间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，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。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被迫害的人多么有福啊，他们是天国的子民。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侮辱迫害你们，说各样坏话诽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你们要欢喜快乐，因为在天上将有丰富的奖赏为你们保存着。从前的先知也同样受过人的迫害，但是现在富有的人要遭殃了，因为你们已经享够了安乐。现在饱足的人要遭殃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。现在欢笑的人要遭殃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。大家都称赞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宗对假先知也曾说了同样的话。你们是全人类的盐，盐若失掉了咸味，就无法使它再咸，它已成为废物，只好丢掉，任人践踏。你们是全世界的光，一座建造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起来的，没有人点亮了灯去放在斗底下，一定是放在灯台上，好照亮全家的人。同样的，你们的光也该照在人的面前，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来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亲。不要以为我来的目的是要废除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，我不是来废除，而是来完成他们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天地总有穷尽，但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掉，而且必定要一一实现。所以那违犯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并且教别人也这样做的，在天国里要成为最渺小的。相反的，那遵守律法并且教别人也同样遵守的，在天国里要成为最伟大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一定要比那些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更加忠实地实行上帝的旨意，才能够进天国。你们听说过古人曾被禁戒不可杀人，杀人的要受法律的制裁， 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无故向弟兄发怒的，也必须受制裁。骂弟兄是饭桶的，必要受审判；骂弟兄是笨蛋的，也逃不了地狱的火刑。所以你们向上帝献祭的时候，在祭坛的前面忽然想起有朋友和你们过不去，就要把供物留在祭坛前，赶快去向他道歉，跟他和好，然后再回来把供物献给上帝。假如有人要控告你，把你拉上法庭，你该趁着还没有到法庭之前跟他和解，等到进了法庭，他就要把你交给法官，法官把你交给法警，关进监牢去。我告诉你，你得坐牢，直到你缴清罚款的最后一分钱为止。你们听见古时候有这样的教训，说不可奸淫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看见妇女而生邪念的，在心里已经跟她犯奸淫了。假如你的右眼使你犯罪，把它挖出来扔掉，尽管失掉身体的一部分，总胜过全身陷入地狱。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，就把它砍掉，因为损失一只手总比全身掉进地狱要好得多。律法上规定，跟妻子离婚必须给她一张离婚证书，但我告诉你们，除非是为了妻子不贞的缘故而离婚，否则就是使妻子犯奸淫了。因为娶这离婚妇女为妻的，便是和她犯了奸淫。你们又听见古人的教训说，不可背誓，在主面前所发的誓必须履行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根本不可以发誓，不可指天发誓，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；不可指地发誓，因为地是上帝的脚凳；也不可指耶路撒冷发誓，因为他是大君王的城；甚至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誓，因为你不能使头发变黑变白。你们说话必须诚实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如果多说了，便是出于那邪恶者。你们曾听见有这样的教训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善待恨恶你们的，为咒诅你们的人祝福，为侮辱你们的人祷告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让他打吧。假如有人拉你上法庭控告你，要你的内衣，连外衣也给他吧。假如有占领军的军人强迫你替他背行李走一里路，你就为他多走一里吧。谁对你有所要求，就给他。有人拿走你的东西，不用去要回来。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就要怎样对待他们。你们又听见这样的教训说，爱你的朋友，恨你的仇敌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并且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，这样你们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女。因为天父使太阳照好人，也同样照坏人，降雨给行善的，也给作恶的。假如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稀奇呢？就连罪人也会这样做的。如果你们只向朋友打招呼， 有什么稀奇呢？就连不认识上帝的异教徒也会这样做。你们只借钱给有力偿还的人，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？即使罪人也会互相借贷，如数清还。所以你们应该效法天父，像他那样完美。你们要小心，行善的时候不可张扬，故意叫人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从天父那里获得奖赏。你周济穷人的时候，不要大吹大擂，博取人家的称赞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所得的报酬不过是这样而已。你们行善，要暗暗的去行。要做到连你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道，纯粹是一件私人的事。这样，那位看得见你在隐秘中做事的天父一定会奖赏你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效法那些伪君子，他们喜欢在会堂里或十字路口站着祷告，故意让别人看见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这样做已经得到了所能得到的报答了。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房间，关上门，向你们肉眼看不见的上帝祷告。那位看得见你们在隐秘中做事的天父一定会奖赏你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异教徒那样喋喋不休，用许多重复没有意义的话。他们以为长篇大论，上帝就会垂听。不要像他们那样，你们的天父在你们祈求以前已经知道你们所需要的。因此你们要这样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知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你们饶恕别人的过错，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。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错，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错。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要像那些伪君子装作愁眉苦脸，因为他们故意把领口弄得难看，好让别人知道他们在进食。我确实的告诉你们，他们所得的报酬不过是这样罢了。你们进食的时候要修饰仪表，免得别人知道你们进食。须知那位肉眼看不见的天父在暗中观察你们的行为，自然会赏赐你们的。不要为自己在世上积聚财富，因为世上的财物会被虫蛀，会生锈，又有贼来偷。你们要把财富积存在天，天上没有虫蛀，不会生锈，也没有贼来偷。须知你的财物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眼睛是身上的灯，如果眼睛明亮，全身就光明。要是眼睛被邪恶蒙蔽了，整个人就会陷在罪恶的黑暗中，无法自拔。任何人都不能同时效忠两位主人，他要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，就是重视这个轻看那个。 我们不可能同时做上帝的宗仆又做金钱的奴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了生活上所需要的饮食或者身上所要穿的衣服忧虑。难道生命不比饮食重要，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？你们看天空的飞鸟，它们不种不收也不存粮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的价值岂不是远超过鸟儿吗？你们当中又有谁能借着忧虑多活几天呢？为什么要为衣服忧虑呢？看看那些野地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吧，他们不为自己辛劳的缝制衣裳。可是我告诉你们，甚至像所罗门王那样的荣华显赫，他所穿戴的衣服也比不上野花那样的美丽。野地的花草今朝出现，明天枯萎，给投在火炉里焚烧，上帝还这样的加以装饰，他岂不更要赐衣服给你们吗？你们的信心太小了。所以不要忧虑吃的喝的穿的，这些事是不信的人所常追逐的。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的东西，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，遵循他的旨意，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。因此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不要评断人，上帝就不判断你们，因为上帝要用你们评断人的标准来判断你们，也要用你们衡量别人的尺度来衡量你们。施与别人的，上帝就会施与你们，并且用大升斗连摇带按，尽你们所能携带的满满的倒给你们。瞎子不能领瞎子的路，如果这样，两个人都会掉进坑里去。学生不能高过老师，但是他学成以后就会像老师一样。你为什么只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，却不管自己眼中的大梁呢？你自己眼中的大梁怎么能对你的弟兄说，弟兄，让我取出你眼中的木屑呢？你这伪君子，先把你眼中的大梁移去，你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把弟兄眼中的木屑取出来。不要把神圣的东西丢给狗，他们会转过头来咬你们。不要把珍珠扔给猪，他们会把珍珠践踏在脚底下。凡祈求的必有所得，寻找的必有所见，叩门的必给他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一定得着，寻找的必要找到，叩门的必给他开门。你们做父亲的，谁会在儿子要饼的时候给他石头，要鱼的时候给他毒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还懂得把好的东西给儿女，你们的天父岂不更要把好东西赐给向他祈求的人吗？你们希望人怎样待你们，就要先怎样待人，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教训。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那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，路是好走的，朝着这方向走的人很多，但那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，路是难走的，找到的人很少。